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上的活水。那我想给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关于饥渴和满足的一个信息。饥渴和难以满足呢，是现代人的一个主要特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商品太多了，是吧？没有那么多的需要的话，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商品，对吧？单从我们喝的来讲，种类就非常的繁多，有矿泉水，纯净水，有碳酸饮料、功能饮料，有果汁。茶水，蛋白饮料，还有奶类，我所说的这些都还不包括种类繁多的酒类啊。在中国，2016年他们做了一个统计，饮料的产量是 1.8 亿吨，就是每一个人平均大概一天要喝半斤的饮料。那美国是更多，大概是中国的三倍。以前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说，美国的水比奶还贵，我觉得不可信，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国内是穷人喝水，富人喝奶，是吧？但是到了美国，事情是反的，穷人喝奶。富人喝水，什么智慧水，聪明泉，非常的昂贵，我的中学老师他还真没有骗我，除了水的饥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饥渴，是什么呢？性饥渴，是吧？色情行业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一个。我们单说这个色情网站，那据统计，那全球的所有的互联网站里面有 12% 是色情的网站，35% 的这个下载资源是色情片，那25%的搜索内容是跟色情相关的。据统计，在每一秒钟里面有 2.8 万人在色情网站上冲浪。那我们从前以为美的是什么呢？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现在变了，是偷来的水是怎么样？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当然我今天给大家主要要思想的是心灵饥渴的问题。现代人的这个心灵也是非常的饥渴。精神产品像电影、电视，书籍、音乐，是产出投入都非常的高。在美国平均一部电影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至少是2000万美元。那美国好莱坞一年可以产到近千部的电影，这个数量也很大。2016年全球的票房收入是386亿美金，非常的多。那作为人类精神粮食的书籍呢，光是中国、美国、英国和俄国这四个国家，至少每年美国要出几十万种新书，他们就像热气腾腾的心灵鸡汤，被快递到了一颗颗干渴的心灵里面。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说，凡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其实他所说的不只是井水、各种饮料， 而且包括我们眼睛所看的 video， 耳朵所听的 audio， 心灵享用的鸡汤。啊，弟兄姊妹，人是为天国而造的，在上帝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放下了一个神圣的饥渴，只有他自己能够满足。当我们试图用地上的东西来代替天上的活水，要解我们心灵的饥渴的时候，我们就像掉在海里的人啊，试图用海水来止渴啊，最后呢就变成了饮鸩止渴。在二战的时候，美国有一艘巡洋舰被日军击沉啊，有八九百人掉进了海里。很多人他们无法忍受这个饥渴啊，也无法拒绝海水的诱惑啊，开始饮用海水，最后纷纷死于啊脱水和疯狂。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离开神以后我们人生的浓缩和写真。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怎么样能够得着天上的活水，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一到十五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是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活水的源头，你是爱的源头，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离开你我们一无所有。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借着你的圣言来向我们的心灵来说话，让我们的心灵被你所喂养，被你所满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活水流向谦卑的心田。那活水是什么呢？活水就是新鲜的 流动的水。在以色列这样的干旱地区，水是非常宝贵的生活必需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耶稣所指的活水是天上的活水，能够解除我们心灵饥渴的必需品。它代表的是神无限的爱、永生的生命、圣灵的浇灌和充满。那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段经文里面比较强调的是圣灵的浇灌和充满。天上的活水它往哪里流呢？我们可以在哪里得着呢？在我们今天经文的前面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活水它是流向谦卑的心田。当我们观察自然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水往哪里流呢？低处流，是吧？人越往高处走，就越容易体会到水资源的短缺和宝贵，是吧？水源丰富的地方通常都是在山谷或者是洼地。那我记得小时候我母亲他曾经在一个山坡上的学校里面教书，那个学校里面的人想就地取水就派人在山坡上打井打了一口好深好深的井，但是始终没有水出来。后来大家开始发毛了，担心再打下去水不出来，火冒出来麻烦就大了。最后呢只好又把它重新填回去了。属灵的世界也是一样，天上的活水总是流向心灵的洼地，流向那些柔和谦卑的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人，他一生的使命就是成为旷野里的一个声音，把人引到活水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那里去。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他必兴旺，我必怎么样衰微。其实施洗约翰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使命，他的意象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印象。因为他有这样谦卑的胸怀呢，所以他总是被神的圣灵所充满。当然我们知道基督是谦卑的典范和源头，虽然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基督的兴旺并不是从约翰那里抢来的，他事工的兴旺不是以约翰事工的衰微作为代价的。他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冲突，也没有任何的排斥。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走一条降卑的道路，他从荣耀的高天降到卑微的人间，从卑微的人间降到黑暗的阴间。他走的是一条主动降卑、被动升高的道路。他降到了最低，他也被神升到了至高。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选择离开犹太去加利利，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影响施洗约翰的事工，让人觉得他跟施洗约翰在抢人。他在施工兴旺的时候呢，离开犹太转到偏僻的加利利，就像亚伯拉罕他跟罗德分开的时候，他把滋润的地方让给罗德，把干旱的地方呢留给了自己。当然耶稣离开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不想过度的刺激啊法利赛人的嫉妒心，过早的与他们发生冲突，啊破坏上帝的救赎计划。因为耶稣谦卑舍己，所以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啊，与基督相反的道路呢，是渴望自我升高的道路。那这里的法利赛人，他们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啊，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要叫人看见，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位，啊，会堂的高位，他们害怕基督兴旺，啊，会导致他们的衰微。一心想要拦阻，想要打压，他们对今生的骄傲非常的饥渴，他们甚至觉得只有他们兴旺了，上帝才能跟着他们沾光。他们这样的心态能不能得到天上的活水呢？弟兄姊妹，当然不能，是吧？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弟兄姊妹，我们心灵的干渴与滋润与我们的骄傲与谦卑常常是相对应的。当我们像法利赛人为今生的骄傲饥渴，我们的饥渴多半是得不着满足的。因为骄傲使我们的心成为黑洞，永远无法填满。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我们跟天国的活水彻底的断绝。当我们认清自己的无有，跟随基督走谦卑的道路，神的圣灵就会常常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属天的满足，属天的喜乐。啊，在我个人的属灵生活和服事中，啊，当我陷入枯干的时候，神总会把我带到一些谦卑的弟兄姐妹中间，我常常感到我好像是来到了溪水边。他们不一定有很醒目的恩赐、能力和作为，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时充满了 struggle 和难处，但是神把他们制作成谦卑的器皿，用天上的活水来灌溉他们。我一靠近他们呢，圣灵的活水也就借着他们流进了我的心田，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充满了感恩。弟兄姊妹啊，感谢主啊，这么多弟兄姊妹放在我的身边啊。弟兄姊妹，你可能就在 struggle 和难处里面，但是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气馁，神要用天上的活水来浇灌你，并且要使用你成为他荣耀的管道，浇灌身边那些干渴的灵魂。那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高举自我的时代，这个世界呢，不断地引诱我们远离谦卑，拥抱骄傲，啊，鼓励我们僭越本位，抢夺高位，最终呢是要坐在上帝的宝座上，成为宇宙的中心。这是魔鬼的作为，魔鬼想要我们跟他一同骄傲，一同疯狂，一同灭亡。圣经让我们看到魔鬼有多么的骄傲，在以赛亚书的14章啊，这段经文是指着魔鬼讲的，我们一起念好吗？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阴间是一个非常干渴炎热的地方。在财主与拿撒勒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财主他希望拿撒勒怎么样，用指尖蘸点水去凉凉他的舌头。那地狱呢它更是硫磺火湖，炎热无比。弟兄姊妹，骄傲会让我们的心灵像阴间和地狱一样炎热干渴，得不到满足。谦卑会让我们的心灵甘甜滋润，活水涌流。斯布真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让你的心成为低洼的山谷，神就会降下时雨，直到谷中满溢。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活水流向干涸的心灵。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天上的活水借着基督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个生活混乱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心田。这是基督的福音对世界秩序的颠覆和跨越。这里有几个大的跨越，首先是对种族和宗教的跨越。在那个时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在犹太人眼中，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宗教上不洁净的，他们是种族上混乱的，他们背叛了纯正的犹太教，与异教徒通婚混杂，他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圣殿，这是非常亵渎和冒犯神的。天上的活水怎么可能流到这样的地方呢？我们知道一般的犹太人都不会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他们不会给他们共用一个器皿来污秽自己，但是耶稣他却完成了这样的跨越。第二个跨越是基督的福音对性别的跨越。在那个时代，妇女的地位不高，一个犹太的男人不会跟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往，那更不会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往。那一个犹太男人他常常是这样祷告的，他说感谢主没有把我造成撒玛利亚人，感谢主没有把我造成女人，感谢主没有把我造成撒玛利亚的女人。那基督福音的第三个跨越呢，是对道德优越感的跨越。那通常巴勒斯坦的妇女，她们都是黄昏的时候结伴出来打水，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却在中午冒着炎热的烈日一个人出来打水。为什么呢？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个有道德污点的人，因为她结过五次婚，现在跟她同居的呢还不是她的丈夫。正是这个原因呢，她遭到了其他撒玛利亚妇人的轻看、藐视和排斥。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看不起，撒玛利亚的妇人都看不起的女人，那耶稣却谦卑的向她要水喝，并且要赐给她天上的活水。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在工作的场所被上司同事看不起，在社会上我们被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看不起，在种族上被其他的种族看不起， 在文化道德上被优势人群看不起，甚至我们在家中被我们的丈夫和妻子看不起，但是我们的主却特别的眷顾我们，他跨越千山万水来寻找我们，他冒走炎热干旱要把天上的活水赏赐给我们。为什么呢？我们会问，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耶稣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原因就在这里，活水的来源是上帝的恩赐和基督的良善。只要我们张开饥渴的口，摊开空空的手，向他祈求，他就会浇灌我们。天上的活水了，他不会按照世人的宗教德行、社会地位、种族性别由高到低的来分配，恰恰相反，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人类的普遍问题就是以地上的东西，地上的好东西，比如说很高的社会地位，很高的道德水准，很高的宗教素养，作为心灵的满足，用它们取代了天上的活水。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审判以色列人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念好吗？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我记得冠辉弟兄是常常在福音班讲这一句经文。那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们饱足的人怎么了？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渴饥饿。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心灵饥渴的人，她曾经尝试在爱情和婚姻里面寻找心灵的满足，但是最终却弄得伤痕累累，心力交瘁。她也知道婚姻并不能够真正满足她心中那个神圣的饥渴，所以他现在呢连婚都不结了他怀着天上的盼望等候弥赛亚的降临。那正是出于对他的了解和怜悯，那耶稣甘愿冒着炎热和饥渴，跨越种族、宗教、道德、性别重重的障碍，把天上的活水要赐给他。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灵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是不是被地上的地位、财富、荣耀、成就和情爱这些东西已经喂饱了，已经填满了呢？如果是这样，大概我们也不需要，也得不着天上的活水。如果我们的心灵在世界上常常是处在干旱疲乏之地，耶稣有好消息为我们预备。他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三点是活水流向信心的好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词很重要， 啊，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是哪一个词？是必须两个字。啊，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啊，在第四节里面，圣经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啊，其实从犹太到加利利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通常犹太人会穿过约旦河，啊，从河东上到加利利，或者从西边沿着地中海，啊，去到加利利，啊，不管走哪条路都不会经过撒玛利亚。啊，圣经这里讲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显然有别的原因。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首先，这是天父上帝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天父特别怜悯这个被世人遗弃的妇人，他特别愿意在世界遗弃的地方敞开天门来接纳我们。第二，圣灵不断的感动和催逼耶稣要去撒玛利亚传福音拯救那个妇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妇人她是个有信心的人，她虽然受了很多的痛苦，但是呢她却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盼望。虽然五个男人离开了她，虽然犹太人看不起她，撒玛利亚人也看不起他，虽然他必须孤孤单单的出来打水，但是他有一个不灭的信念，弥赛亚要来，他要来拯救我，他要来救他脱离他的饥渴，要救他脱离他的羞耻，救他脱离他的痛苦，救他脱离他的孤独。他在一天天等待他的到来，在天气的炎热里面，在人群的冷眼之中，在城里，在郊外，也许就在这一天，在他走向井边的路上，他就在想，说不定在井边我会遇见他。他对自己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一个在世界不是很顺利的人，神给他一个更美好的祝福，他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天上，凭着信心踏上通天的道路。一个在世界上得不到满足的人，神给他一种更美好的安慰，他可以畅饮天上的活水。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去见他，因为这也是基督自己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里面，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信心的重要，只要我们抓住主的应许，把信心放在对的地方，神必须回应，神必须行动。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撒玛利亚妇人那样的信心呢？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面的一切应许吗？我们相信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吗？我们相信主永不离开我们，永不撇弃我们吗？我们持定这样的信念吗？如果是，那我们一定会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看到信心成为眼见。我们相信弥赛亚还要再来， 是给我们复活的身体吗？如果是，耶稣必须会来赴约，就像他赴撒玛利亚妇人的约一样。从前有两个人，他们结伴穿越沙漠，水喝光了，其中一个中了暑不能动，剩下的那个人呢，对同伴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水。我这里有一把枪，你拿着，枪里有五发子弹。记住，三个小时之后呢，你每小时对着天空鸣枪一次，枪声会告诉我你的位置，我就回来我就会回来找到你。”那两个人分手以后，一个人呢，他信心十足的去找水，另一个人呢，就半信半疑的躺在那里。他看着表，三个小时过去了，他鸣了第一枪，他怀疑只有自己可以听到枪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恐惧感不断的加深，他怀疑同伴找水失败，已经死在路上了。不久了，他又怀疑同伴找到了水，但是丢下自己不管了。他对自己说：“看来这么好的同伴也靠不住，我平时对他也不错，为什么他不回来救我呢？”到了该开第五枪的时候，他悲愤地想：“这是我的最后一颗子弹了，同伴可能已经听不到我的枪声了。等到这个子弹打出去之后，我还有什么依靠呢？只有等死。而在我死之前，颓鹰会飞过来，啄食我的眼睛，吃我的肉，那时我就更加的悲惨了。”他越想越害怕，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不久，那个提着满壶清水的同伴领着一对商人寻声而至，但是他们找到的是一具流血的尸体。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也是半信半疑的，我们觉得神赐给我们活水，赐给我们永生没有问题，但是活水永流并不是我们的经历，好像也不太可能。其实问题并不出在神，而是出在我们的不信和我们的小信。有时候我们要么会觉得天上的活水是原水啊，原水怎么样，解不了近渴是吧，要么会觉得光喝天上的活水是不是太单调了，那我多少还得喝一点人间的鸡汤吧。我们时常手鼠两端的在奔跑，在挣扎，弄得来最后好像两头都耽误了，没喝着。我们觉得做基督徒怎么搞得比不信的还痛苦，但是如果我们专心仰望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心成为关锁的远，禁闭的井，基督所赐天上的活水一定会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你还记得这个旧约里面的约书亚和加勒吗？他们专心信靠主，专心仰望主，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而且他们的力量一点没有衰退。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妇人的五个丈夫都背约了，但是基督不会，哪怕穿越沙漠哪怕遭受饥渴，他都会在妇人信心所到的地方如约而来。 不仅如此，他还要为他、为你、为我走向哥哥他，要在十字架上承受身体的干渴、心灵的干渴，成为被击伤的磐石，为我们裂开，流出宝血。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和他儿子在一场地震中被埋在了废墟里面，不能动弹，经历了七八天的时间，没有得到任何的援助。那儿子实在承受不了，他用虚弱的声音向爸爸呼求：爸爸，我好渴，爸爸，我好渴。父亲实在忍受不了儿子的呼求，最后用玻璃碎片划开自己的手，用流出的鲜血放在他儿子的口里，解了他儿子的渴，救了他儿子的生命。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基督救我们的故事。为了解除我们心灵的干渴，让我们的心中有活水涌流，基督在十字架上毫不顾惜地流出了他的宝血。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53-55节的经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最后我想请冠辉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
求主宝血洁净我，洗净所有罪过，将你圣洁的膏油重新为我涂抹。我认自己的生活真是失败软弱，完全为你。
都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不仅用天上的活水来解我们心灵的干渴，而且用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喂养我们，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没有他的流血，我们就得不着永生的生命。感谢主完全牺牲毫无保留的爱，愿你的爱充满你的儿女，愿你的活水浇灌你的儿女，也使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浇灌我们周围心灵干渴的人。主，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尤其是当我们搬入新堂以后，求你大大的充满我们，使用我们，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